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姑姑，欢迎来到我的节目《职场奇葩谈》。某个生产部门的主管打电话跟我们家人资抱怨，说最近报到的新进人员看起来斯文有礼貌，跟他交代任务似乎也听得懂，实际操作却是错误百出，常常弄坏他们的产品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位新进同仁才来公司一个月，已经无预警请病假9天了。我们公司生产线是排班制，一般产线的作业人员呢，一个月排班工作天20天，休假10天。这位新进人员只上班一个月，包含请假的休假日子就用到了19天。哎，这个出勤率似乎很不 OK， 让产线的主管相当的头疼。我们人资就问产线的主管说，你有告知对方请假要事先讲吗？产线的主管觉得我们人资老是在那边政令宣导，讲一些没有建设意义的话。他直接切入重点说，那位新进同仁啊，都是一早上班前才打电话通知领班说他今天头痛，或者是发烧，或者是说他肚子痛什么的，你们人资能定义说他没有事先请假吗？我家人资听出产线主管不高兴的口气，转而好声好气地问说，那他都有交就医证明给你们吗？倘若他没有交，你可以不给假呀。产线主管很无奈地说，这个新人都拿得出来就医证明，我能不准假吗？我家人资又帮忙出点子说，你可以找他面谈，请他改善请假的状况，你要记得写下面谈记录表吧吧吧。产线主管希望我们家人资可以快速帮他解决问题，于是啊，他单刀直入地说，我可以开除这位新人吗？哇，我家人资有点吓到地说，他请假有依照公司的规定办理，你不能拿请假过多的理由开除他，除非你要用不能胜任这一项规定。如果你要以不能胜任的理由终止聘雇，你也得收集这位同仁是哪里不能胜任，还要给他改善的机会，这些都要做出记录，双方也要签名巴巴巴。我家人资不厌其烦地告诉产线主管说，现在社会的氛围就是比较保护劳工的，倘若这位新进同仁要真的是工作权，雇主是不能任意剥夺。产线主管被我们家人资开导了一番后呢，只能回头找那位新进同仁聊一聊，希望他能改善无预警请假的状况。新进同仁很有礼貌，频频向主管道歉，他说啊，自己身体不好造成公司的困扰，他答应会改善巴巴巴。本来以为事情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，谁知道才过了2天，这位新同事又故态复萌，产线的主管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了，于是呢，抱怨的电话又打进来人资的办公室。我家人资想想，总不能老是搬出那一套要兼顾劳工工作权的说法，他很难安抚产线的主管的工作压力，是该想个办法解决才行。这么不稳定的员工，难道公司方只能任由那位新进同仁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还要麻烦产线的主管去调度人力递补空缺的？于是啊，我家人资就来向我汇报了前面的状况。哎，他问我该怎么处理呢？看来得要换我亲自出马找这个新同事来小以大义啦。我们约好新同事的访谈时间，那个新同事啊，是从其他厂赶过来赴约，我与人资两个人在会议室等他，等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见人影。这中间啊，我家人资呢频频打电话问产线主管，啊，狼嘞，狼是遭对起，他几点出厂区的呢？我家人资说啊，产线主管还提早放他出厂区呢，正常来讲啊，从他们厂区到我们这里15分钟就可以到了，他也能拖上半个小时，真是了不起啊。那我就说了，正常人如果在乎这个工作啊，他一定不会迟到，他会在乎自己给同事或者是主管们留下什么印象。人资就回我说了，姐姐，我们都觉得他没有很在意这份工作。哎， 那我就很好奇问这个人他几岁了。我家人质说超过35了。哈，我有点惊讶地说，我还以为是社会新鲜人类，都这一把年纪了怎么还是这种个性呢？我接着又问他有大学毕业吗。我家人质点点头，随口补了一句说他是技术学院毕业的。聊着聊着终于见到那个爱情病假的新同事，看得出来是个干净有礼貌的孩子。我开门见山说某某某，虽然公司的试用期是3个月啊，但你才来1个月就请了9天的病假，已经对产线的主管造成人力调度的困扰啦。新同事赶快向我鞠躬道歉，态度非常有礼貌地说我很抱歉，最近身体状况不好。我接着说了，经过第1个月的绩效考核结果呢，你只得到了44分。我要提醒你啊，倘若你没有改善你的出勤状况，你可能会过不了试用期哦。新同事听到自己的评分，尴尬地说我知道，我希望公司能给我机会吧吧吧。那我就接着说了，你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学习的能力跟其他同事相比是落后许多，尤其错误率过高，还造成公司材料的损失。新同事还是维持礼貌的态度说，他因为自己身体不好，常生病要请假，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。我就趁机问他说，是不是先休养好身子再出来工作啊？不然你到哪家公司上班都一样啊，你会因为常常请假，绩效考核的结果会比其他的同事差很多呢。他顺着我的话问我说，那就照公司的意思办理吧。哎呦，这个新同事很进入状况哦。那我也不想拐弯抹角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，你接受合意终止契约吗？公司会付你资遣费，但你才来1个多月，加上常请假，实际上你可以领到的数字并不多，我们还会开非自愿离职证明给你。不出我所料，他立即答应要签合意终止聘雇契约。我家人资就赶紧起身回办公室处理相应的文件。那我就继续留在会议室，将当天面谈的内容详细记录完整，并请这位新同事在受访者的栏位内写上他的意思表示。他茫然地看着我，问我说要写什么。我说我们刚刚口头协议的内容啊。他问要怎么写啊。我就说因为你常生病请假，不想造成公司的困扰，愿意跟公司合意终止聘雇契约，就写这几句话就好了。这位同事拿着笔涂涂写写，写没几个字就停笔写不下去了。我看着问他怎么啦，他说请问困扰的困字怎么写啊。哈，这是国小1年级的学生应该都会写的字吧。我有点惊讶地问，你不是大学毕业了吗？他尴尬地回我说我忘记这个字怎么写了。他接着说自己是学画画的，以前没有很认真的念书，大学文凭也是混来的。坦白说，我听到这个新同事的说辞，有点为他的家人捏一大把冷汗。他都已经35岁了，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出路，让自己安定下来。我在看他交回的记录表，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句话，他都可以错字连篇，连基本的中文书写能力都有很大的问题。我只能略尽一点社会责任提醒他，他必须要加油，至少要能找份正当的工作养活自己，才不会成为身边人的负担。他礼貌地说他知道，他会先把身体养好。我不能说这个新同事是草莓族，但我总觉得他像个躺平族，不想努力的感觉。我从他老练地说那就照公司的规定办理这一句话，就推测出来这应该不是他第一次与公司方磋商合意终止聘雇，看起来是熟门熟路的。我担心他年纪轻轻，不愿意老老实实找份工作安定下来，而是利用法律的漏洞，故意在1个月内狂请病假，还可以拿病假一半的薪水 再加上常请假的因素会让雇主抓狂，只好付资遣费请他离开。他等于没有工作几天，却赚足了一个月的工资，还能靠着非自愿离职证明有机会去领取失业的补助金。可能有人听到这会想说，姑姑姐，或许人家是真的生病了，没有人愿意一年换12个老板吧。大家别怪我多想了，我也希望这个新同事不会是我想的那样，才35岁就不想努力工作，再过几年会成为人力市场的弱势族群，就是中高年龄层，届时想找到适合的工作难度会更高的。其实我真的碰过几个真实的案例，就说个故事吧。多年前有个男生，他不按照产线领班交办的程序作业，以至于公司的产品全部都做坏掉了。当时产线的主管已经告诫他很多次了，再做错可能要以故意毁损公司物品的理由开除他。产线主管就将两人约定的内容写在面谈记录表上，要那个男生签名，那个男生也不得不签，并保证自己会依照公司的 SOP 执行。隔了一天，他仍然是明知故犯，把公司的产品全部做错，所有的商品都要报废。我们就拿他做错的工单请他画押签名，再拿他之前签署的承诺书要请他离开。这个男生当然不服气呀，直接在生产现场大闹，我们产线主管就打电话找我，要我过去现场处理。哎，对，我就是专门处理这种疑难杂症的。这个男生一见到我就明目张胆地告诉我，请公司直接以不能胜任的理由资遣他吧，他就是要来拿资遣费的，还有他要非自愿离职证明，他才能去领失业补助金。我不能接受他的要求，我觉得政府的良法美意不应该给这一类的人滥用。对，我就是过于刚正不阿，惹到那个人对我飙骂脏话。我拿出他自己签的文件说，公司从上到下都认定他是故意毁损公司的物品，我们坚持要以这个理由开除他。双方僵持不下，于是这位男生扬言要对我们提告，他就先告到劳工局，我代表去劳工局协调。我还是坚持我前面的说辞，后来劳工局的主管私下把我叫到旁边去，他告诉我说，这个男生啊是劳资协调会的常客，他每去一家公司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，他的目的很明显，他就是要拿资遣费，也要拿政府的失业补助金巴巴巴。劳工局暗示说，假设贵公司不想惹麻烦，其实可以比照其他公司的模式办理。啊，这是什么鸵鸟心态？我当下也不能对主管机关的官员横眉竖眼啊，我只能推说，哦，我不能做主啊，我要回来请示老板呢。另一方面，劳工局也警告那个男生，说他毁损公司的物品，他还亲自签名承认做坏的商品数量，公司方是可以向他提出损害赔偿。劳工局代表啊，甚至还告诫那个男生说，谁叫你文件不看清楚，乱签名巴巴巴。哎，不得不说，我听到劳工局代表都这么说，还真是吓了一大跳，怎么神也是你，鬼也是你啊。由于我们大老板坚持不让步，不愿意支付资遣费，劳资协调破局。本来以为那位男生啊会去提告，经我打听劳工局才知道，劳工局主管说服了那个男生，让他接受被我们公司开除的事实，劳工局啊再帮他转接到其他公司去。哎，我是不知道下一个倒霉鬼是哪家公司，但我知道政府要处理类似这类案例的人，确实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美嘎。我只能做的是借用 Podcast 平台，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去传递善知识吧。呼吁每个人都要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，即便是去扫马路当清洁工都好，至少不是想耍废，想靠不正当的手段骗取工资或资遣费，当个躺平族吧。 好啦，今天先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主题吗？可以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每周日都会有更新的内容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传哦，请大家要记得追踪我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